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接续传承先辈们的攻坚精神，阔步强军新征程，向着一支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尖刀劲旅勇毅前行。
重点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6点共识。
新闻聚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国防部发布关于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霸权找借口。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开展全流程多专业野外实兵演练。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国会参议员表示，美国国防体系已成为少数大型国防承包商牟利的工具。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是一支敢于攻坚、善于攻坚的英雄部队，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过数百场战役战斗。进入新时代，这个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接续传承先辈们的攻坚精神，阔步强军新征程，不断在全新作战领域探索战斗力新的增长级，向着一支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尖刀劲旅勇毅前行。请听特约记者刘福建、李正、蒋宇成的报道。
全班注意，载员上车，疏散隐蔽，战略位置。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训练场，连队组织的一场与无人装备协同进攻的演练火热打响。记者看到无人机前出侦察，穿越机突进打击，机器狗运送弹药。在无人作战装备的掩护下，官兵们迅速穿插进入模拟敌纵深，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第71集团军某旅邵振良说，无人装备的加入使人员损伤较以前有了明显减少。
今年陆军新版训练大纲增加了对无人装备训练内容的比重，这为我们针对城镇地域有人无人协同战法探索、战斗编组创新提供了遵循，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第71集团军某旅张扬说，连队第一次组织官兵与无人装备进行协同进攻演练时就遭遇过挫折。
大家还是习惯以人与人的协同配合为主，无人装备的投入使用不仅没有和连队的行动形成很好的配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动的混乱。
这次演练的失利让张扬和连队官兵认识到无人装备作战的道路任重道远。为解决人装结合不畅的问题，他们逐个装备解析原理，逐个专业展开协同训练，将有人加无人作战方案细化到每一名官兵、每一件装备。通过一次次演练，不断磨合协同作战的熟练度，真正将无人作战装备融入连队的协同作战，使装备的运用效率真正转化为作战中的生存率。张扬：
一次失利并不意味着失败，我们旅的先辈们四次在四平与敌军大战，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一切挑战的攻坚精神。这样的精神在我们每一名英雄传人的身上代代传承，指引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时光流逝，丰碑永存。先辈们80多年前用鲜血铸就的攻坚克难精神，至今依旧薪火相传。2017年，这支英雄部队转型成合成劲旅后，进入了全新作战领域。面对立体攻防、远程投送、城镇作战等一系列挑战，官兵们大力发扬攻坚精神，持续夯实打赢基础，不断锤炼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大项任务和重重挑战面前，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攻坚精神 就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狙击组迅速占领狙击阵地，侦察组迅速建立雷达阵地，撤清手，撤手。
为锤炼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全域作战能力，前不久这个旅千里奔袭到西北某演训场整建制展开实弹战术演练考核。面对演练中的重重困难，全旅官兵从容镇定，攻坚克难，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了演训任务，得到了上级机关的认可。第71集团军某旅高立秀：
作为一支合成部队，全域作战能力是检验我们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远程投送到临战训练再到实弹检验，我们全旅整建制投送到陌生地域展开演训任务，是对我们全旅官兵作战能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我们攻坚精神的一次检验。
这个旅还十分重视模拟化训练，近年来他们统筹整合资源，在全旅建成了16个训练专修室，让官兵先进行模拟训练，通过理论关、模拟关、实操关后再开展实装训练。这种模拟加实装的训练方式大幅提升了训练质效。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丁新玉：
让官兵先模拟后实装进行训练，不仅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给官兵增加了训练机会，也进一步缩短了官兵的训练周期，提高了训练的质效。
从转型合成到全域作战，再到无人战场模拟化训练，近年来这个旅官兵在攻坚精神的激励下，紧紧聚焦练兵备战，始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完成上级赋予的一系列使命任务，正向着造就未来战场上合成劲旅的目标不断前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戴辉：
我们将先辈留下的攻坚精神贯穿训练，融入日常，探索全域作战、无人作战等作战新模式，通过硬碰硬的较量、实打实的成绩，锻造体系作战能力。
本台消息，12月18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在北京举行，这是五年来双方首次会晤。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根据两国领导人喀山会晤重要共识，本着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并达成六点共识。一、双方积极评价两国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重申应继续做好落实工作，认为应从两国关系大局妥善处理边界问题，不使之影响双边关系发展。双方同意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二、双方重申按照2005年两国特别代表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继续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方案，并采取积极措施推动这一进程。三、双方评估了边境局势，同意进一步细化边境地区管控规则，加强信任措施建设，实现边境可持续的和平安宁。四、双方同意继续加强跨境交流合作，推动恢复印香客赴中国西藏朝圣、跨境河流合作及乃堆拉边境贸易等。五、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设，加强外交军事谈判协调配合，并要求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做好此次特代会晤的后续落实工作。六、双方同意明年在印度举行新一轮特代会晤，具体时间通过外交渠道商定。此外，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了一个稳定、可预测和良好中印关系对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关于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美方的这份报告和此前的类似报告一样，罔顾事实，充满偏见，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霸权找借口。
中国坚定做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同时我们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国防建设，停止 年复一年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报告，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稳定。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外交事务杂志采访时发表的不当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同时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始终认为，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的遏制不明智、不可取，也不会得逞。习近平主席在秘鲁的利马同拜登总统会晤时，总结了过去四年中美打交道的七点经验和启示，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希望美方认真汲取，同中方相向而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挑战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美方应该做的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强化新时代青少年国防教育是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连日来，军地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提升国防意识，树立正确国家安全观，凝聚起关心国防、奋斗强国的青春力量。请听特约记者李胜林、刘廷耀、李涛的报道。
连日来，西藏昌都军分区官兵来到驻地学校，为中小学生讲授国防知识，并邀请学生走进军营，体验军营生活，让爱国拥军的种子在孩子们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小学生向巴群措：
解放军叔叔们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守护着我们的家园，就像爸爸妈妈保护着我们一样。长大后，我们也要穿着军装保卫祖国。
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近日，山东省济宁市举办中小学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和技能竞赛，通过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思政课，丰富国防教育内容，增强学生国防观念，为国防事业凝聚青春力量。济宁市教育局副局长楚福梅：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学校国防教育校本课程建设，常态化开展系列活动，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
近日，福建漳州首个校园国防教育展厅在襄城区实验小学落成启用。展厅通过丰富的图文展示、百面荣誉战旗布展等方式，展现我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辉煌发展历程。展厅还设置了武器装备模型展区，为师生提供沉浸式军事国防教育平台，增强了国防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漳州军分区彭军：
在孩子们的身边打造了一个感悟国防力量、培养爱国情怀的绝佳平台，让同学们能够在这个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和时代使命感的空间里汲取国防知识的养分，从小树立起保家卫国的远大志向。
我们目前看这个飞机呢，是
连日来，安徽省安庆市军地多家单位联合开展国防教育系列课堂活动，多位优秀现役军人依次上台，为中小学生们深情讲述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珍贵的影像资料和一枚枚军功章背后的故事，不断增强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生朱家豪：
今天上了这堂课，感觉解放军叔叔的模样更清晰了。我长大也想当一名军人，保家卫国。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近日开展多兵种联合烟幕保障演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全流程多专业野外实兵演练，请听报道。
各组注意，反叛组配置到目标地域。
寒冬时节，晨曦微露，一阵急促的哨音过后，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发烟分队迅速前往烟幕保障地域，快速释放烟幕，完成目标遮蔽。
发烟车组同步上前发烟地，
分得上，密切注意淹没什么情况。
突然，保障地域风向突变，出现淹没空白，指挥员立即紧跟战场动态，果断改变发烟方式，指挥发烟车在目标地域灵活机动，配合风向释放干扰烟幕，持续对目标进行覆盖遮蔽，防止模拟敌武器锁定我方目标。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彭文恒：
复杂电磁环境下遂行烟幕保障任务时，我们要及时根据气象参数变化调整发烟阵地和兵力部署，各班组密切协同，及时修正烟幕扩散方向，确保遮蔽目标全域覆盖。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乔宪伟介绍说，此次多兵种联合烟幕保障演练，重点围绕预先部署、应急发烟、定点保障、释放多频谱烟幕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高了官兵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烟幕保障能力。
在多兵种联合作战中，我们依托实战背景，面对未来战争，需要将战场思维代替靶场思维，深入复杂电磁环境，不断探索战法实践运用，全面提升部队打赢能力。
特约记者从新联郑谦、傅建卓报道。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全流程多专业野外实兵演练。
在黑龙江某地临时搭设的野战弹药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弹药保障分队官兵克服零下30摄氏度低温天气的不利影响，利用全地形野战装卸车将不同类型弹药模块快速装载至运输方舱。弹药发出过程中，导条组随机设置各种情况，检验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警卫分队对前方茂密树林处进行搜索警戒。
一声令下，尖兵班迅速采取交替掩护的战术动作，对指定区域进行搜索。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李永新：
现在气温接近零下30度，以往相对简单的训练科目如今都变成了考验，走在雪地上感觉发不出力，但越是这种环境越能锤炼过硬的素质。
弹药保障任务完成后，保障单元又接到新的补给任务，前出至某地域对油料告急车队进行紧急补给。保障分队立即完成战备转换，快速实施物资装载。到达保障地域后，操作员迅速打开阀门，展开交管，连接加油枪，不到十分钟就完成油料补给任务。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郝坤：
将各抽组力量放在任务中弹药、油料等多个保障模块同步展开，进行全员、全装、全过程、全要素的检验评估，推动实兵演练与战场保障的无缝衔接。
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刘海鹏、李游、马超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月1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总额约895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为国防部提供2025财年的资金。据报道，这一法案以85票赞成、1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法案此前已在众议院获通过，接下来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据介绍，这一法案批准的军费支出较上一财年增长 1%， 包括大幅提升现役军人工资等内容。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该法案投出反对票。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体系已成为少数大型国防承包商牟利的工具。他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当美国无家可归者、食不果腹的儿童以及付不起取暖费的老年人数量达到约50万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在国防经费上投入近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依据宪法通过下一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是美国防务年度开支预算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2月19号凌晨，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北部和南部的两座电站在空袭中被击中。当天清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发表声明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多个军事目标，包括萨那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
据乌克兰财政部官网12月18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当天通过欧盟的乌克兰援助基金获得41亿欧元的财政援助，其中15亿欧元为赠款。消息援引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的话说，新一批欧盟财政援助将优先满足乌克兰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财政支出。 算上这次援助，乌方已收到今年乌克兰援助基金设定的全部援助款项。马尔琴科表示，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的直接财政支持超过160亿欧元，是乌克兰的最大财政援助方。乌财政部说，乌克兰援助基金明年将向乌克兰提供125亿欧元财政援助。另据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18号表示，预计将向乌克兰交付19套防空系统，以保护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
总台记者王宇报道，当地时间12月19号上午，越南2024国际防务展在河内开幕，展会举办时间为12月19号至22号，主题是和平、友谊、合作。此次防务展恰逢越南人民军建军80周年和越南全民国防日35周年，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在内的27个国家派团参展，全部展会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乌双方在前线火力全开，同时欧洲多国重申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由英国、丹麦、爱沙尼亚等组成的联合远征军国家的10国首脑同意明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欧洲国家继续火上浇油，能否影响俄乌局势走向？
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轮番表态，但同样是这个星期，欧盟向乌克兰提供65亿欧元军事援助的决议被匈牙利一票否决。在匈牙利看来，俄乌冲突是导致欧洲经济加速衰退的无底洞，德法英这样的大佬家里可能还有余粮，而匈牙利作为小国已经顶不住了，所以他不同意再花巨资军援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其实匈牙利也是在看美国的风向，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经剔除了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租借项目，美国政府呢也已经把援助乌克兰的协调工作扔给了北约，自己不牵头了，其实就是要甩锅给欧洲国家。显然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那么这将对俄乌冲突的走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朝鲜士兵入俄参战的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俄罗斯议员近日证实，朝鲜士兵为获得实战经验，正在协助俄罗斯作战。在您看来，朝军入俄参战释放了哪些信号？
俄罗斯允许朝鲜作为第三方出兵参战，使俄乌战局变得更加复杂了。朝鲜军队目前还没有进入乌克兰，而是在库尔斯克州方向帮助俄罗斯收复失地，让俄军可以集中兵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夺取更多的土地，这里才是俄军这一阶段的行动重点。俄罗斯最近宣称要把明年的军费在今年的基础上再增加 30%， 还扬言要做好十年内和北约开战的准备，但实际上他已经到了需要朝鲜出兵助战的地步。乌克兰最近多次在俄罗斯境内暗杀俄方的科学家和高级将领，这也突破了常规军事冲突的底线，必然引发俄方的报复。俄乌双方都想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前打出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态势，所以未来半个月战争的惨烈程度还会进一步上升。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局势一直动荡难安。这个星期也门胡塞武装再度用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有消息称以色列可能在几周之内决定对胡塞武装发起终极打击。那么面对胡塞武装的长期袭扰，以色列这次是虚张声势，还是要对胡塞武装动真格了？
对以色列来说，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很强，凭以色列的脾气发起军事报复是必须的。最近以色列趁着叙利亚内乱轰炸摧毁了叙利亚全国的防空系统，就是要把叙利亚变成以色列空军在中东畅行无阻的空中走廊，为将来空袭胡塞武装甚至伊朗打下基础。问题是也门距离以色列太远了， 以色列只能发动空袭，搞个斩首行动，却不能对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战，所以想搞一劳永逸的所谓终极打击是很难的。以色列总强调说自己有权自卫，但他却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打击，总想以强凌弱，只会永无宁日。
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近日宣布，驻扎在冲绳县的约1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已经开始向关岛转移。这是自2006年日美两国政府就驻日美军重组计划达成共识以来，首次实现美军向海外转移部署。那么驻日美军移师关岛究竟有何盘算？难道是要放弃第一岛链了吗？
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往关岛，这虽然早就在计划之中，可是一旦真正实施，还是给日本、菲律宾包括台独分子不小的心理震撼。美国要放弃第一岛链了吗？那也还不至于，因为美军正在日本控制的琉球群岛以及菲律宾大搞战场建设，打造新的远征前进基地。但这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说美军并不是来保护日本、菲律宾的，而只是拿他们的土地当未来大国战争的预设战场而已。谁配合美国搞战争准备，谁就只有当炮灰的份儿。
近些年在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大放异彩。面对无人装备的威胁，俄罗斯这个星期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兵种无人系统部队，组建工作计划最早将在明年第三季度完成。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俄罗斯这个决策算是痛定思痛了，他在俄乌战场上吃了西方无人机无人艇的大苦头，如今要亡羊补牢了。组建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有助于俄罗斯集中专业力量，突破各类无人作战装备的研发、列装和人员培训这些瓶颈，也有利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俄军的无人作战水平。但是俄军怎么样才能够理顺无人系统部队和其他军兵种的这种隶属协作关系，怎么样迅速突破军用信息技术的瓶颈，都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俄军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仗边改革边建设，这种突破自我的勇气还是值得称道的。
美国海军近日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要在西太平洋方向部署的中型登陆舰项目由于成本暴涨而被搁置。该型登陆舰成本原本预计是1亿到 1.5 亿美元，而目前美国工业界给出的方案是 3.4 到 4.3 亿美元。那么美国这个中型登陆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
美军设计的这种新型登陆舰排水量4500吨，吃水深度只有3米多，可以在滩头潜水区完成重型装备的投放卸载。但美军第一期订单只有18艘，美国军火商就觉得这种船吨位小，数量少，不赚钱，所以要把单舰的造价提高到原计划的3倍。这样坐地起价，美国国会审查预算的时候就不答应。后来军火商又提出要以民船标准来建造这批登陆舰的船身，这样倒是把成本降下来了，但是舰体强度达不到作战要求，美国军方又不答应，结果现在弄的计划就只能搁浅。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发生了冲突，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我们还是继续吃瓜看热闹吧。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新闻是日本商业航天公司太空一号的一枚固体燃料火箭刚刚发射失败了。这看起来是一家小公司一枚小火箭发生了一个小事故，但背后却隐藏着日本长期追求军事航天技术的一篇大文章。固体燃料火箭成本高，精度不好控制，基本没有商业前景，只有军事用途。而日本偏偏就有一批所谓的商业航天公司，多年来一直热衷于研发固体燃料火箭，他们是屡败屡战，虽然不挣钱，但一直在坚持干。现在也发展出了比较完整的固体火箭谱系，这些火箭摇身一变就能够成为远中近程战术导弹。日本以民用之名隐藏了多少军事技术，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